thank and praise the Lord for your presence with us this morning as we worship the Lord.
感谢主，我们今天能够一起来敬拜上帝。今天我们要从马太福音二十二章第二十三到三十二节来看撒都该人怎么挑战耶稣。几个星期前我们谈到收税的问题，法利赛人和几个西律党的人想用一个他们不能轻易回答的问题企图陷害耶稣。他们想知道以色列的子民应该纳税给外邦的罗马帝国，或者是献祭献礼物给上帝。耶稣知道他们是想陷害他，无论他怎么回答都会有麻烦。但耶稣在马太福音二十二章二十一节给他们一个他们意想不到的答案。这里说，他们说是撒该的，是该撒的。耶稣说，这样，该撒的物当归给该撒，神的物当归给神。耶稣承认该撒是罗马帝国的王，掌权这国家，他的百姓都必须纳税，因为他们所用的、所有的其实都是该撒的。耶稣说，该撒的物当归给该撒，该撒的百姓不是献礼物给该撒，而是还给该撒那所属于他的。同样的，上帝的子民必须归给上帝那属于上帝的。而这些想陷害耶稣的人质疑耶稣为地上国度的公民，也要测试他对上帝的忠诚。耶稣就趁机告诉法利赛人，在地上国度的责任，也挑战他们负起天国子民的责任。我觉得这是一件很有趣的事。这些试探耶稣的人应该认为他们已经是上帝天国的子民，但在这里耶稣再次挑战他们，给主掌权他们的生命，归给主他应得的。耶稣在三十二节里也再一次提起这件事。他说，我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神不是死人的神，乃是活人的神。当这些人挑战耶稣时，他们没有应用神的话和教导，但是耶稣回答他们的时候，把他们的注意力转向上帝。在我们今天的经文里，耶稣也把重点移向上帝，移向神的话。试探耶稣的人没打算探讨上帝的教义，他们可能认为他们自己已经有足够的知识，但耶稣挑战他们的信念、教导和对上帝的认识。他把他们的注意力，他们叫他们再回到上帝的话语，回到上帝所要教导的。他们之所以会误解纳税的用意，是因为他们没有正确的理解神。他们挑战耶稣解释复活的事，也是因为他们没有真正认识神。不只是撒都该人，连我们今天的教会也有许多在神学上的误解和错误的教导。在现今社会里， 许多人关注的话题就是人的苦难，人为什么会受苦难。许多自由主义者否认我们的上帝，因为他们认为一个爱人的上帝是不会让人受苦难的。教会里的自由主义者便是用自己的理论重新解释圣经，以使他们的教导兼容他们对上帝的理解。因此教会里有许多关于安乐死、同性恋和安利女传道的纷争，但是我们要记得，这些问题其实都是次要的。重要的是，社会上有许多问题的产生，其实是因为我们对上帝的教义有错误的理解。连虔诚的信徒也可能误解圣经和圣经里的上帝。对于那些自称不会误解圣经的人，耶稣在马太福音第22章第29节里提醒他们说，你们错了，因为不明白圣经，也不晓得神的大能。所以我们不要以为我们不会误解圣经，不会有错误的理解。我们要好好的读圣经，好好的理解和解释圣经。耶稣在这里提醒法利赛人提醒撒都该人，你们错了，你们不明白圣经。愿我们今天所读的，我们能够更好的明白圣经，更好的理解圣经。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自以为自己是很好的基督徒，但是耶稣在这里说，他们误解了耶稣误解了圣经的教导。所以我们不要自夸，我们不要自以为自己很明白圣经。愿我们更珍惜、更渴慕神的话，更渴慕学习上帝的话语。很多时候我们利用上帝，以为上帝是要做我们要他做的事。愿我们不要像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一样利用上帝，而是真诚的学习上帝的话，了解上帝的话语。在23节里说，撒都该人常说没有复活的事。那天他们来问耶稣。我们在这里看到撒都该人来挑战耶稣，他们用一个神学的问题来挑战耶稣。我首先要谈论神学思想上的差异。有许多人，无论是信徒或非信徒，常问，如果只有一位上帝和一条得救的道路，为什么基督教里有这么多不同的宗派？为什么有不同的基督教宗派对于同样的事件和问题有那么多不同的教导？我要大家明白，神学上的差异是无可避免的。 这是因为这些不同的教导是因为我们人的本性，我们的智慧知识是有限的，我们也不能明白神一切的事。申命记二十九章第二十九节说，隐秘的事是属耶和华我们上帝的，唯有明显的事是永远属我们和我们子孙的，好叫我们遵行这律法上的一切事。圣经清楚地告诉我们，有些事是隐秘的，不是人能知道或明白的，因为这些事是属耶和华的。有些事是我们不能有答案的，不是每件事都能够解释的。在新约里，我们也知道有一些事是隐藏的，是隐秘的。不听从神教导的信徒，有很多事不能明白上帝所说的，但是连听从主的信徒也有不同的领受，他们信的是同样的东西，但是他们注重的可能有不同的要点。提摩太书前书第三章第九节告诉我们有这个隐秘的地方，这里说要存清洁的良心，固守真道的奥秘。我们不同基督教的宗派可能相信同样的教导，但是我们的注意力放在不同的要点，所以看起来有不同的意见。例如有关于洗礼的模式或信徒被提的时候，有不同的宗派的教导，可能有些教会说洗礼的方式应该是正在水里的，有些教会就是用一点水来洗礼，但是我们还是信同样的神，同样的上帝。有些人所信的，有些人解释被提的时候可能有不同，有些人说被信徒会在七年大灾难之前被提，有些人说在七年大灾难后信徒才会被提。所以我们人的知识因为有限的，所以解释的可能有一点不同。我们读信圣经长老会的章程承认人这个有限的知识，所以章程里有这么一条，这里说上帝乃我们良心之主。所以我们读信圣经长老会有这样的一个 这样的一条在我们的章程里。这个章程的这一条是为什么在我们章程里呢？因为我们许多年前有 一些神学院开始有自由主义的倾向，他们不信任 耶稣复活，他们不信任许多圣经里的教导。但是在这些神学院和这些宗派内，还是有一群信主的、信神话语的人，他们就出来开了自己的神学院和自己的宗派。他们从他们之前的宗派被赶出来，他们为什么会被赶出来呢？不是因为他们做错了事，他们在他们有想不同做想一些错的信念，只是因为他们相信他们必须好好的解释和信任圣经的话语，所以他们就开始他们自己的宗派。但是他们也因此而相信，我们所信的不是因为我们的宗派，不是因为我们是笃信圣经长老会或者不同的宗派，而是我们要相信上帝圣经里所教导的。所以当时有很多的信徒被赶出他们的教会、他们的宗派，因为他们想，因为他们不跟他们宗派的信仰统一，他们从自己的圣经的学习当中，他们知道教会里有很多教导是不对的，所以他们出来就开了自己的教会、自己的神学院。所以我们在笃信圣经长老会的章程里就有这么一条：上帝乃我们良心之主。只有上帝能做我们良心之主，只有上帝能判断我们对或错。这一条章在章程里这一条继续说：且在信仰与崇拜上，不让我们之良心受为反主道、不合经训之人为道理与教训拘束。因此我们皆有不可剥夺之个人判断权利。所以这条信条强调我们的信仰不该受我们宗派或政府的拘束，尤其是当教会开始倾向自由派的教导，或当教会所做的与圣经教训有抵触。教会历史上有许多真信徒在神学教导上有不同的意见，连马丁路德和加尔文 都有许多信念的差异，但他们俩仍是16世纪宗教改革之父。我们人的本性、风俗习惯和教育背景大大的影响我们的价值观和理论。例如我认识一些信徒，他们是真信徒，但是他们不吃猪肉。但是他们不需因这事而自豪， 而我们也不需因这事而批判他们。但是有些人就比较极端，我们不能偏向这些极端自由派的教导，而说我们就因此能相信一切，有自由随意解经。我们圣经里有一些基本的信仰是无可否认的，也是我们必须持守的。基督教信仰是有界限和富有许多重要的教导，我们是不可能否认的，我们不可以乱的相信，我们不可以不相信。提摩太后书3:16-17说，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语，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圣经是上帝赐给我们的，我们必须信圣经所写的。有些人只信那对他们有益的，而我们不该这样。圣经提醒我们说，在提摩太前书4:1说，圣灵明说，在后来的时候必有人离弃真道，听从那引诱人的邪灵和魔鬼的道理。罗马书16:17也说，弟兄们，那些离间你们、叫你们跌倒、背乎所学之道的人，我劝你们要留意躲避他们。这里保罗说，我们要躲避那些叫我们跌倒、叫我们背乎所学之道的人。我们一定要有分辨是非、属灵分辨是非的能力。马太福音16:6这么告诉我们，耶稣对他们说，你们要谨慎，防备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的笑。同样一章11-12也说，我对你们说，要防备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的笑。这话不是指着饼说的，你们怎么不明白呢？门徒这才晓得他说的不是叫他们防备饼的教，乃是防备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的教训。这几节经文很重要。希腊文里的防备意思是要注意和关心。我们不该自豪，也不能论断人，但是我们一定要有属灵分辨是非的能力。像耶稣在这里叫我们要防备、要注意撒都该人错误的信仰一样，那就是属灵分辨是非的能力。我们要防备、要注意。我们如果有错误的信仰，我们就要防备。我们只能信圣经所教导的。在今天的经文里，挑战耶稣的就是撒都该人。撒都该人是在主后70年，当耶路撒冷和圣殿拆毁后便从历史上消失了。撒都该人是跟祭司有关联的，所以当圣殿拆毁后，撒都该人当然就 消失了，他们的智慧就没有用。根据历史学家约瑟夫斯，撒都该人是一群中上层阶级的犹太人，在这个圈子里影响很大。撒都该人只是服从经文里所记载的诫命，但约瑟夫斯在所记载的，我们也看到撒都该人认为人所有的行为出于人们自己的选择，而不是出于上帝的主权。他们也相信人死后，我们的灵魂也死了，我们的灵魂不是永生的，死后没有天堂或地狱，没有审判。耶和华见证人还有一些基督教的宗派也同样的有这个信念，但是我们知道这不是真的，这不是对的。使徒行传第23章第7-8节说了这话，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就争论起来，会众分为两党，因为撒都该人说没有复活，也没有天使和魔鬼和鬼魔，法利赛人却说两样都有。所以第八节很清楚的说，撒都该人没有相信复活，没有相信天使和鬼魔。因此他们今天的经文里提起复活的问题作为争论的焦点不是稀奇的。约瑟夫斯说撒都该人认为能与他们的老师们争辩是有益的，他们也彼此谈论时也常争辩和没礼貌，撒都该人就是这样的人。马太福音第22章第23-24节这样说，撒都该人常说没有复活的事。那天他们来问耶稣说，夫子，摩西说人若死了没有孩子，他兄弟当娶他的妻 为哥哥生子立后。当法利赛人不能用纳税的问题试探耶稣，不能陷害他，这一群撒都该人就拿了另外一个问题来问耶稣，来挑战耶稣。我们可以猜想撒都该人要盘问耶稣对于复活的观点，是因为他们很有信心，他们对复活的观点就是他们不信任有复活这事是对的。他们是很虔诚的相信他们的信念，他们很有信心，他们对复活的这个观点是真的，是正确的。但是我们从这里能够学到，我们对我们的信念无论有多大的信心，也不能纠正一个错误的信念。撒都该人没有法利赛人的虚伪， 他们很直接了当地列出他们的信念来挑战耶稣的教导。但是他们虽然那么深信他们他们对复活的观点，他们还是信了一个错的观点。他们就拿一个很荒谬的故事来问耶稣，希望能讽刺耶稣所教导关于复活的事。他们拿了一个死了七个丈夫的妇人在复活的时候问耶稣，他们问耶稣在复活的时候这个妇人到底是谁的妻子。我们也不晓得他们从哪找出这个荒谬的故事，但是赤经里也有类似的故事，所以这故事或许是犹太教的传说之一。这赤经里就是罗马天主教国天主教徒所用的，在里面有这么一个故事。赤经不是我们基督教所认为是圣经里应该有的书。在赤经里还有在犹太教的传说里有类似的故事，也是有一个夫人嫁给七个丈夫。我不知道这是从一个真的故事生活的情形所取的故事，但是撒都该人就从这些不同的传说就拿了这个故事来问耶稣。撒都该人这个有议论性的问题牵连到一些神学的问题。我们来看《生命记》25章第五节，来看一看他们先谈论到摩西律法中所教导关于寡妇的再婚。我们来读《生命记》25章第5节：弟兄同居，若死了一个，没有儿子，死人的妻子不可出嫁以外。不可出嫁外人，她丈夫的兄弟当尽弟兄的本分，娶她为妻，与她同房。所以这里是说，如果一个人娶了妻，但是他死了，这个妻子就必定嫁给这个人的兄弟，使到他们能够有子孙，留下后裔。这个婚姻制度是就是关于寡妇的再婚。撒都该人引用《生命记》的这处经文，用意有几方面。因为第一，这是从摩西五经的证据；第二，给寡妇再婚的圣经经础；第三，强调留下后裔的重要性。最后，撒都该人错误的认为，因为他们的论点是有圣经根据的，所以这能使人怀疑死人复活的信念， 证明死人复活是不可能的，是从圣经里说死人复活是不可能的。所以撒都该人认为他们，因为他们的论点都是从圣经出来的，他们所相信的一定是对的。所以他们相信复活是虚假的，而死人复活的生活永生也是假的。但是我们这里要注意的是，撒都该人对于寡妇再婚的解释是字面的，他们所用的例子就是一个寡妇嫁给七个兄弟，因为他们全都比他早去世，是一个很极端的例子。如果我们以字面的解释，若死人真的会复活，那这妇人和她的七个丈夫都会复活，那这妇人会是谁的妻子呢？他们就因为字面的解释摩西律法和复活的教导，而认为死人复活是一个荒谬的教导。如果死人复活是真的，那这种荒谬的再婚情景就会发生，而这是不可思议的。因此他们认为他们所给的例子，因为是一个很不可思议不可能发生的，所以从这里就看到死后复活也应该是虚假不可能发生的。撒都该人认为他们不能否认摩西律法中关于寡妇再婚的原则，但他们视这律法为复活是虚假的证据。他们觉得这个问题，这个夫人到底是谁的妻子，是一个很不可理喻的问题，所以因此复活也同样的不可理喻。所以如果我们字面的来看来讨论这件事，当然这个答案或复活的这个信念看起来真的是很荒谬的。如果这个夫人和她的七个丈夫全部死了之后没有复活，那问题就解决了。所以撒都该人就因此认为复活，死后复活一定是虚假的。所以他们就认为摩西这个律法是最好的证据，给我们知道复活，死后复活是虚假的。他们用这个例子来证明这复活，死人复活的情景看起来不切实际。但是我们来看耶稣怎么回答他们。耶稣不但回答了他们的问题，也在此指责了他们。第一，我们来看第29节里回答耶稣的回答。耶稣回答说，你们错了，因为不明白圣经，也不晓得神的大能。耶稣告诉他们，你们错了。在希腊原文里，错了是被动式，这个词的字面意思是他们被误入歧途，被迷惑，甚至上当受骗。 这是一个很严重的指控。撒都该人是上层阶级的犹太人，说他们被迷惑是在侮辱他们。但是耶稣很严重的指控他们，很强调的指责他们。撒都该人用理智和逻辑挑战耶稣，但耶稣却说他们受骗了，他们被迷惑了。耶稣在这里指出他们受骗的理由，第一是他们不明白圣经。虽然撒都该人看起来像是在维护圣经，维护摩西律法，但耶稣这里说他们其实不明白圣经。耶稣指控他们是无知，使到他们被迷惑。耶稣在这里说，虽然你们好像是利用圣经来，虽然你们看起来好像相信圣经，用圣经来辩论，但是你们其实不知道、不明白、不理解圣经。所以我们这里也要记得，一个常引用圣经或谈论圣经的人，未必真的明白圣经，或有准确的神学知识。我们如果要真正明白圣经，这就意味着要准确的明白圣经经文，也正确的解释圣经。如果一个自称明白圣经，但是不真正的理解和解释圣经，这是很危险的。所以清楚和准确的学习圣经是很重要的。上帝是给我们牧师和老师，使我们能好好的装备自己来服侍神。提摩太后书第二章第二节在这里说，你在许多见证人面前听见我所教训的，也要交托那忠心能教导别人的人。所以我们要注意，这里撒都该人用圣经的话来挑战耶稣，所以我们要小心。那些人用圣经经文来，可能看起来很认识圣经经文，但是不真正的理解和解释的人，我们要小心他们。撒都该人相信他们自己的逻辑，他们自己的解释，但是他们不真正明白圣经。第二，他们也不晓得神的大能。我认为耶稣在这里也要提醒撒都该人，耶稣是有权威的，他能指出他们的错误和错的想法。 稣盘问撒都该人对天堂和死人复活的观点时，我们也要在这里看到撒都该人对天堂和复活后的错误观点。他们以为男女在天堂会有婚姻的关系，所以才想知道在他们所给的例子里，那妇人的丈夫到底是谁。但是我们在第三十节看到，当复活的时候，人也不娶也不嫁，乃像天上的使者一样。所以在天堂里没有像地上这样的婚姻。所以撒都该人用摩西的律法，寡妇再婚的这个律法来挑战耶稣，这是错误的。他们断章取义，因为在天堂其实没有像地上这样的婚姻。我们在天堂就像天使一样，不娶也不嫁。当我读这个经文时，我想到当我到天堂时，我和我太太不会在天堂，不会成夫妻。这其实使我有点伤心，因为我在天堂就不会和我妻子有夫妻关系。但是虽然我感觉有点伤心，但是可能我不理解在天堂到底会怎样，我们像天使到底会是怎样的情形。我们在天堂，在我们复活的身体里是没有娶没有嫁没有婚姻的关系。所以撒都该人是大大的有错误的概念，因为他们认为复活后的生活类似我们现今在地上的生活。但耶稣把他们争辩的基础给打翻了，因为耶稣告诉他们复活后的生活与现今的完全不同。撒都该人对摩西律法和寡妇再婚的这个律法不是错的，但是他们断章取义，他们没有全权的读经，而耶稣在这里就指责他们，跟他们说他们是错的。同样的，我们也不可以断章取义，我们要从经文里要全文的读圣经，要好好的解释圣经。耶稣怎么知道这些关于死后的生活？这是因为耶稣不只是掌管我们在地上的生活，他也掌权我们死后复活的身体和生活。 第三，耶稣也盘问撒都该人对于上帝大能的知识。他们没有经历过上帝的大能，也不知道上帝是多么富有能力的。他们的神没有这份能力使人从死里复活，他们也不明白上帝到底是谁。耶稣这里告诉他们说，他是亚伯拉罕的神，是以撒的神，雅各的神。虽然这些人已经肉体上死了，但上帝没死，而上帝是活人的上帝，因此这些人也与他活着。出埃及记三章六节说，我是你父亲的神，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摩西蒙上脸，因为怕看神。死人复活最好的证据是上帝，上帝是活人的上帝，也是有大能的上帝。这信息对耶稣而言也应该特别有意义，因为他知道他即将被钉死在十字架，但他的平安和帮助来自他会从死里复活的这份信念。如果没有复活这个信念，我们的信仰跟其他的信仰 是没两样的。撒都该人虽然有圣经，虽然有上帝的话语，但是因为他们自己用自己的理智，自己的想法来解释圣经，他们错误了解释圣经。耶稣证明他是掌管我们现今和死后新生活的神。那你呢？你明白圣经吗？耶稣责备撒都该人说，你们不明白圣经。他们有圣经，他们用圣经来讨论，他们每天到圣所去敬拜神，但是耶稣说他们不明白圣经。你呢？你明白圣经吗？你认识神吗？你晓得神的大能吗？我希望你会，你今天去思考，你明白圣经吗？你晓得神的大能吗？我们来祷告。亲爱的天父，
And challenging question or statement Jesus made against the Sadducees. They thought they knew God. They thought they knew theology. They thought they knew the Bible. But Jesus said they were misled. They did not know the Bible. And they did not know the power of God. Father, we do not want to fall into the same state. Dear gracious Lord, encourage us and challenge us in order to know the whole counsel of God. Through the scriptures. Give us the spirit of diligence and spiritual desire and appetite to know more of God through the scriptures. Lord, help us to know the power of God as well. We pray in Jesus' name.